从出埃及记13:11看起，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啊，我们感谢主，神总会照他的一切的话来成就的。这里启示，那个在希伯来书特别讲，神借着两件不改变的事，神绝不能说谎。一件就是神应许，神应许就一定会实现，他不会背乎自己的应许。一件就是神启示，人发誓尚且有某种形式上的拘束力，何况神指着自己发誓。这两件其实任何一件都已经足够叫神不说谎实现他所说的了，何况两件放在一起。不是说神需要这样的形式来强调他不说谎，而是人需要这样的形式来确定神是多么的慎重。那这个当然就是神启示是创世纪22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神指着自己启示，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神要祝福他，应许一定会实现。我们今天一样相信神所有的应许，所有对神儿女的应许，还有对那没有蒙拣选的那个责罚一定都会实现。那带他们进到迦南地，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多么的困难，因为迦南人已经占领了那个地，因为埃及人又不让以色列人走，因为中间又隔着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神岂有难成的事呢？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应许虽然看起来耽误了许多时间，但是还是实现了。当神实现他的话，使我们经历到他白白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好，我们也讲过什么是属神的，万物都是属神的，我们也是属神的，每一个时间、空间、地点、物资，所有地理产的、空中飞的都属神的。所以属神的就是第一个是他造的，第二个是他想要怎么用就怎么用的，第三个是他想要怎么拯救、怎么审判、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的，第四个他要想要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那么有纯然消极的或者被动的，他要树怎么长就怎么长，树没有抗拒的可能，当然蝗虫或者其他的天灾人祸可能可以妨碍树结果子的这个神在他们身上旨意，但是神的旨意总不会终究的被拦阻。那有的时候神的旨意好像可以受到抗拒，就好像神对天使还有人的命令人好像可以抗拒，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仍然在神全备的旨意当中。那但是为了让我们人所有都属神，人反而会觉得说那什么都不属神了，就没有什么特别了，所以神也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好像在人的软弱中显出这是特别属神的，比如说安息日特别属神，这一天要给神分别为圣的来用。但是我们当然都知道不是说其他的日子就不是属神的，比如说空间圣地好像特别属神，在这要特别敬畏，但是对我们认识上帝人而言也是说如果我们敬畏神，没有哪个地方不是属神的。有一些行动好像特别属神的，读经祷告献祭这些属灵的生活，其实我们也说没有一种生活或睡或起或吃或喝或嫁或娶或不嫁或不娶也都是属神的，我们都要敬畏神，相信神，归荣耀给神的来做。有些东西好像特别属神的，那么在这里就好像说头生的是属神的，而不是，其实当然不是说次生的就不是属神的，因为都是属他的，只是头生是大家看来特别宝贵的，头生是要继承产业的，他要继承你一切的东西，他既继承了又属耶和华，就是耶和华要拿一切的东西，拿走一切的东西，也要给予一切的东西，因为本来都属于他，牲畜中的头生的还有出熟的果子都属他，公的要属耶和华，不是重男轻女，的确是公的在任何一个社会常常是有代表性的，那么就用公的来代表，一切都归耶和华为圣了。13，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驴是属耶和华的，但是驴不是一个洁净的东西，怎么能够把它送给献给耶和华呢？那就要用羊羔来代赎，公的驴应该给耶和华，给耶和华 各位，当然不是神要吃它，或者神要用，神要怎么用它，神不需要这些。但是给耶和华，我们把一个东西给人或给神，就是自己拿不回来了嘛。你给人还可能可以要回来、讨回来，或者想办法赚回来。但是你给耶和华怎么样？说是真的给了，完全不拿回来，就是让他死嘛，那就是献祭嘛。我们自己把自己献给神，就是把自己看作已经已死了。我不再为自己做任何的打算了，完全给耶和华吃，给耶和华烧，给耶和华用，给耶和华做一切，这叫做属他。那所以牲畜属耶和华也是一样，就是把打死烧掉献祭了。那公驴不能烧掉献祭，因为那是不洁净的，不能献给主。各位，这都是形容的说法啊，神并不需要我们献祭他才吃得到，他根本不用吃的。好，那你驴怎么赎他呢？就用一个羊羔代赎，就是让那个羊羔烧死当作祭物，而不是驴。但是呢，你如果觉得说这个驴我不想用其他羊羔来代替，我还是要把这个献给神，但是你又不把它烧掉，又不把它当祭物烧掉，那就怎么样？打折他的颈项，就是他也是非死不可啊！我们现在不要说这些残忍的事情，我们就说非死不可，就是在指说你绝对不可以再拥有他，那是属神的了。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也是一样。耶和华当然是厌恶禁止把小孩拿来献给他。事实上什么东西他都不需要了啊！献是让我们人学习奉献，献给他。那如果小孩，你的儿子要烧了献给上帝，就像神好像要亚伯拉罕这样对以撒一样，当然是很残忍的。但是这种我们要把那个残忍跳脱，因为神不是残忍的，神只是让我们知道，在这件事上知道神要我们一切，神要我们最珍惜最宝贵的，包括以撒，包括我们的长子。你说神为什么这样？就是要我们知道这原来是从神来的，神不给我们，我们根本不会有的。所以你投生的儿子也应该献上，也就是杀了他，然后做反祭烧掉，不会再是你的。当然我们再一次说，怎么可能叫小孩杀小孩呢？所以就有个象征性的东西，就是你的小孩呢要用一只羊羔来代替。那当你把那个羊羔杀死的时候，你的儿子就要问这是什么意思。你的儿子问这是什么意思，其实都是有教导作用的。就像出埃及记12章26节，好像是儿子奉命要去问，这是一个仪式，他没有想到他也要去问，好叫他能够思想这个问题，更思想这个答案，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把这个羊羔打死杀死烧死。哦，因为这里没有这样的答案，或者没有直接的这样答案，我们就先把直接答案讲出来。你就要跟儿子讲，儿啊，是应该你被杀死打死烧死献给耶和华的，是应该是你呀、啊。哦，这样啊，那我犯错了？没有没有，这是一个最大的荣幸，能够把自己献给主。可是神并不要我们有那些残忍的杀人的风俗，所以神就用一个羊来代替，意思是要做爸爸的、做儿子的家人都警惕，都被提醒，都再一次的意识到，哦，如果没有上帝，我没有儿子，我们没有前途，我们没有光明，我们没有希望。意思说，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上帝把我们领出来，怎么可能领得出来？那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几乎不容我们去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他差一点就要容我们去，他是一直都不肯容我们去的。他尽那个几乎在这里就尽他一切的力量不容我们去，而且他几乎成功了。但是耶和华，当然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讲月节，就是有个代替，当然还有其他的。耶和华用了10个灾，最重要的是耶和华用了这个灾，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这个杀有两个换取的意思，一个杀了埃及投生的使埃及全家不必死，埃及投生的有为埃及全家死的意义，因为埃及全家的人都不好。第二个，埃及投生的有为以色列人赎罪的意思，或者代替的意思，就是埃及投生的长子死了，使埃及人痛苦，不敢再 把以色列留下来。所以这个头生的死是有双重的意思。这一杀呢，因此我们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我们再一次说，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不是说次生的母牲畜就不献给耶和华，不是说其他的动物就不献给耶和华的，包括人我们都献，但这是一个代表。但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但我们不能把儿子打死啊，就赎出来，还有个羊来代替。其实儿啊，你也该死的啊，这个死当然不是说上帝多残忍多坏，而是说我们因此要把自己属于上帝，归给上帝，归给上帝就把你好像已经送出去，爸爸已经没有你这个儿子一样，这叫是归给上帝。但是因为这是很残忍的风俗，神不要我们这样做，但是要保留这种把最好的献给上帝的观念，就是还是把你献上，不是献你，就代替用一个公羊来代替了。继续来看十六节，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是一个记号，这记号是什么记号？我想还是经文了啊，把这一段事实，把逾越节的内容的事实，或者把这几句话写在经文上面啊。当然后来法利赛人也是喜欢他们穿戴的都有经佩戴的经文，表示他们是多么敬畏神，敬畏神的话，但是那是一个形式甚至炫耀，所以主并不喜悦。这里讲到说一定要记得，不是要我们有形式的记得，而是心被恩感。